美國總統拜登星期五3月18號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通話，就俄烏戰爭進行討論，中國在這一次的戰爭中所承擔責任和代價至今仍然不明朗。有歷史學者指出，由於緊密的經貿聯繫，如果中國犯台，西方可能不會對北京施加好像對莫斯科這樣的大規模經濟制裁。但多位中國專家都表示，美國屆時將會做出不單止局限於經濟領域的有力回應。據美國之音記者薛小山發自華盛頓報導，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星期四表示，美國擔心中國正在考慮直接向俄羅斯援助軍事設備。拜登星期五會向習近平表明，中國會為支持烏克蘭入侵的行動承擔責任，我們會毫不猶豫地施加代價。美國外交政策委員會印太政策研究員麥克索博尼克對美國之音說，歷史經驗顯示，有一些違反北韓制裁的中國銀行並未受到懲罰。這屆政府的很多官員曾經在奧巴馬政府期間任職，並未在敘利亞跨過使用化學武器的紅線時做出有力的回應。我們很善於去找藉口，不去懲罰違反美國制裁的中國實體，在制裁北韓的問題上就沒有展現出政治意志了。我不知道這次會不會有所不同。英國歷史學者、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尼爾·佛格森這個星期對《日經亞洲評論》表示，鑑於美中經濟的緊密相連，哪怕中國入侵台灣，美國亦都不會對中國施加類似對俄羅斯的制裁，否則就會導致互相保證的金融毀滅。哥倫比亞大學國際公共事務學院能源政策中心主任曾經策劃對伊朗實施經濟制裁的理查德·尼佛對美國之音表示，佛格森的判斷有失偏頗，經貿紐帶不會成為保護傘，協同一致的制裁反而可以有效去威脅中國。我不認為中國和外界的經濟依賴可以避免制裁的，俄羅斯和歐洲在能源等方面的關係是類似的，但是制裁仍然都是發生了。對美國來說，現在的核心目標就是和夥伴一起不懈地推進制裁俄羅斯，令到中國接收到威脅的訊息。但是尼佛亦都承認，制裁中國可能會導致國際資本和貨物流通受到極大的擾亂，可能會催生經濟危機，來到全球經濟衰退。美國亞洲協會高級研究員安娜·阿什頓3月15號發文指出，政策制定者需要在懲罰中國之前三思的，印太盟友未必會步調一致，而且引發的經濟震盪將遠遠超過史無前例的油價上漲，包括生產、供應、商品價格，譬如是汽車、電池、醫療口罩和衛生紙，都將會受到難以估計的衝擊，或許還會引發失業、經濟放緩和金融風波。阿什頓寫道，首先中國的經濟體量超過俄羅斯10倍，雙邊貿易方面，中國常年盤踞著美國貿易夥伴的前3名，俄羅斯排不到入去前20。出口上呢，中國是美國服務出口的第4大市場和第3大商品購買者，俄羅斯的相關排名分別是第19位和40位。進口上呢，中國是美國最大的進口來源地，而美國從俄羅斯購買最多的原油和天然氣只是佔美國供應鏈的1%。目前西方對俄羅斯施加的制裁包括將主要銀行排除在 SWIFT 系統之外，禁止入口俄羅斯石油和天然氣，凍結部分黃金和外匯儲備，扣押寡頭資產和科技禁令等等。尼佛指出，較早前對俄羅斯、委內瑞拉和伊朗的制裁都證明，有多種精妙的制裁方式可以將負面影響減少，避免互相毀滅的後果。譬如，如果美國制裁特定的中國銀行， 類似於這次危機中的早期步驟，我就認為中國未必會切斷所有與美國的經濟聯繫，中國可能會拒絕美國銀行在中國運作，但是與中國銀行的國際營運相比，美國銀行在中國的業務是比較少的。中國很依賴美國和歐洲的高科技進口方面，以及外國能源補給，這一點與俄羅斯有主要的區別，亦都很依賴延伸到海外的信貸，這些都是未來危機中的潛在制裁槓桿。美國羅耀拉大學商學院副院長丁雲斌亦都表示，西方可以運用精準化的制裁去瞄準中國的最薄弱的環節。他對美國之音說，中國有錢人在西方的個人資產保險與比俄羅斯高得多，如果瑞士這樣的中立國家今年都這樣做，中國放在西方國家的個人資產還有安全嗎？還有針對軍工企業，經濟制裁可以精準地打擊使用美國軟件開發產品的中國科技公司，譬如華為，這些就是精準打擊最可靠和最有威力的地方了。美國可以實施經濟制裁而不會對自己造成太大傷害，因為過去二三十年來全球化的結果，經濟制裁和武器熱戰好似的地方就是可以使用的工具變多了，有效性亦都提高了。美國國防部印太事務助理部長拉特納在上個星期三眾議院軍事委員會的聽證會上明確地表示，美國對中國侵台的反應會與烏克蘭的問題有所不同，更加全方位、更強大的制裁。我希望美國有這樣的承諾，台灣是西太平洋的前哨，關島和台灣的距離遠遠窄過大西洋，除了地緣政治之外，台灣在世界貿易的角色遠比烏克蘭重要，半導體產業一旦停產，馬上會影響到世界供應鏈。丁雲斌說，美國需要在政治、經濟、軍事和心理上做出必要的事先動員。美國塔夫茲大學政治學副教授貝克利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國際戰略學者布蘭茲在3月14日在美國外交事務雜誌撰文指出，烏克蘭戰爭對台灣防禦有借鑑的作用，70年前的韓戰推動了全球聯盟網絡以及構成壓制之處的持久軍事部署的形成，而俄烏戰爭可以扮演重塑國際秩序的類似角色，或將會促成美利堅自世體系的回歸。譬如說，一次將俄羅斯隔絕在全球金融體系和關鍵技術之外的合作，可以作為將來應對中國入侵台灣的模式。我們不斷削減歐洲對俄羅斯能源依賴的努力，還應該擴展到更加廣闊的領域，將中俄和自由世界的經濟進行脫歐，特別是在先進科技、稀土和緊急醫療用品等關鍵的領域。這篇文章建議建立免受獨裁者侵蝕的經濟集團還是遠遠不夠的，民主國家需要快速展開多邊化重新武裝，加強前沿部署，包括向台灣、波蘭等前線國家出售武器，制定美日澳應對中國挑釁的詳細行動計劃。在烏克蘭戰爭上，索博利克認為美國還可以考慮對援助俄羅斯銀行的中國銀行施加制裁，以及瞄準中國一帶一路工程中同新亞歐大陸橋相關、特別依賴俄羅斯的投資和基建項目。我認為關鍵詞是犧牲，如果美國政府確實視中共為戰略的威脅，而且中國的確為俄羅斯侵略提供物質幫助和慫恿，我們就要開始做出非常艱難、違背短期經濟利益的決定。我們此時必須採取同過去40多年對華政策相反行動，不要再做中共罪恨的經濟共犯。或許沃爾瑪的便宜貨品會漲價，美國公司的利潤會受損，但首先我們要有決心，嚴肅地認真認清中國不單止是競爭者，而且是對手。其次，美國需要歐洲和亞洲盟友的協助。 但是在台湾问题上，索博利克强调美国首先要防止侵略行动发生，而且回击中国的潜在手段将无所不包。首先，美国需要竭尽所能地防止入侵发生，如果解放军入侵台湾，这将会是美国近代史上最大的威慑失败。我们必须不单止外交上，特别是在军事上，竭力将解放军的窗口无限地推后。但是如果习近平下令解放军入侵台湾，我认为对美国来讲，一切选择皆有可能。不单止是经济报复和外交孤立，我们还必须做好准备来到评估军事的选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发自华盛顿报道。